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神是借着他的手要拯救以色列人，这两个人不买账。那个欺负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的首领？难道你要打死我像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前面那句话还不要紧，后面这句话摩西不是傻瓜呀，一听哎呦，消息走漏。刚才我们猜测消息怎么会走漏的，走漏的原因跟方式很多，只要你做了，没有一件事情隐藏不被显露出来。我想神也允许他被显露出来。摩西怎么办？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不是使徒行传特别说这个摩西，我们看再看第七章，也许刚才我们漏掉了。第七章有一节话，33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那两个弟兄说，谁立你做我们审判官首领的，他是被弃绝的领袖。再过两次我要讲不情愿的领袖，不甘愿的领袖。摩西不要做领袖，为什么？他知道做领袖会被弃绝，只有傻瓜要做领袖，或者说自以为是的人，沾沾自喜的人想做领袖。做领袖是危险的行业，我告诉你。摩西自以为是领袖，被百姓弃绝。而且这里讲，你知道吗？摩西，你以为他勇敢，一拳可以打死埃及人，等到一听说事迹不会被人知道了，他跟一般人一样软弱。圣经里记载说，他就惧怕法老，然后逃到米甸去，寄居在米甸。这一住，弟兄姊妹住了多久啊？40年。前一个40年，我们说他在埃及受尽一切的优待、一切的优势、一切的待遇、好的待遇。到了40岁以后，一直到神再一次向他显现呼召他，40年在旷野。旷野什么滋味啊？旷野什么滋味？有没有人住过旷野？啊，从前有一段时间，我住在西诺那里，不算旷野，但再往东一点，再往北一点，的确是旷野。加州大部分的地方是缺水的。这个旷野，米甸的旷野，有多少人去过迦南地？我不晓得。去过以色列人，去过人都告诉我说，真是旷野。旷野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早期教会很多的人，很多基督徒早期就在过旷野的生活，为什么？遗世独立，可以好好的培养灵命啊。当然后来知道这个方法是不对的。神把摩西带到旷野40年，而这里的记载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记载什么事情。我们读的时候就看见这里前前后后两件事情，第一个他逃走，第二个他在米甸做了寄居的。然后怎么样？有一天出去在井旁坐下。我想摩西大概就是一个怎么讲，这个40年学习求生的训练吧，在旷野里面东奔西走，没有一定的方向，这里住住，那里住住，这里一天，那里两天，每天寻水草，每天捕捉一些活物填充肚子，旷野生活训练。你能想象吗？我到芝加哥去，在那里有一个 ministry， 那些好勇斗狠的不良少年， 人没法管，送到他们那儿去。那里怎么事情啊？第一件，把他放在旷野求生训练，看看你多狠。出去一个礼拜，什么东西不给你。三四个人啊，有一个比他们更狠的老大带他们，那个老大当然是基督徒。好了，你说狠的，去生活看看。一个礼拜下来，就知道求生多不容易。那种好勇斗狠、自以为了不起天性，在那里受极大的挑战。我相信摩西第一个被消磨的，就是自己的本事。在旷野里再有本事，你怎么生活？终于有一天来到这里井旁坐下，碰见几个妇女、几个女子来放羊、打水、应羊。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说打水、引羊，怎么养法？怎么引法？我们以为是很简单 ，pump 是吧？啊，拿个 pump 打水了哈，井嘛，对不对？我们的井都是有 pump 的，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井水吊桶下去，在那里啊？你们看过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看过没有？那个井怎么样子的？有这个 pump 的吗？没有，就是一个洞，上面摆一个大石头，把石头推开以后，怎么样？把桶放下去，把桶拉上来有水。你这样井打过没有？没有。我小时候打过。这个井捅下去的时候，你捅下去的时候啊，你以为它是正的下去反的下去的，它捅嘣掉在水面上不进去的，一滴水都没有，你怎么摇摇摇它还是不下去，没有技术还做不了。桶一水一桶桶打上来，大概有个槽到那里给羊群饮。你知道吗？这些女孩子去牧羊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其他的牧羊人来远远的站着，等到看你水打得差不多，他们过来把你赶走，他就不用花力气了。他们的羊喝完之后怎么办呢？再去重新打水吧。第一批水是白白服务别人的。雅各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替拉班的女儿打水。所以你看这里，当他们引了群羊回去之后，父亲问他说：“怎么你们今天回来这么早啊？”可见平常要轮番等到其他牧人引完之后，才轮到这些女孩子们打水啊，的确是不大公平的。摩西起来把这些牧人赶散。你看，虽然神要拆毁他，拆毁的不是他什么其他的，是他的自持，认为自己有本事。可是摩西的天性还是喜欢行侠仗义，对吧？那天我问说，行侠仗义对什么好呢？除弱，后来我想，除强扶弱，行侠仗义，听起来比较像一句话，是吧？摩西虽然是个亡命之徒，真正是逃命杀人犯，但是他的性格仍然是一样的，行侠仗义，除强扶弱，救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但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当刘儿问他的女儿说：“谁帮助你们？为什么不把他带来呢？请他来吧。”我想米甸的祭司刘儿在那个附近大概生活一段时间，知道没有这么一个人，请摩西来了。他的女儿说什么？是一个埃及人啊。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摩西像个埃及人呢？想过没有？想过没有？有一个可能性是他逃走的时候穿着埃及人衣服嘛，他是埃及王子嘛，对不对？那这几十年没换掉，这衣服还没穿破，还可以哈。摩西大概没有长胖，或者没有变瘦。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句隐含的意思：摩西不再有希伯来人的特征，不再像希伯来人，就跟埃及人一样。弟兄姊妹们，神在旷野博得摩西他天然的生命，除了他的自持之外，他的使命感受到挑战。他不再觉得自己能帮助以色列人，他宁愿打扮成埃及人一样。有一位弟兄讲得很好，神把异象给一个人，第一件事情叫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完成异象。 神把一个工作给人，第一件事情要做的，要他知道说你不能。摩西在这个40年中间，虽然我们一开始说他自己以为是个领袖，后来神也真正用他做领袖，所以才有这个情形。他先是被弃绝的领袖，以后做了不情愿的领袖，被迫做领袖。为什么？他不再觉得自己能。弟兄姊妹，请问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有多少人觉得自己不能？神怜悯我们呢，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们没有经过摩西这样的剥夺就来侍奉，也很奇怪，神也允许。因为为什么？已经有摩西做榜样，凡是肯学习的人就把摩西当榜样，凡是不肯学习的人就把40岁80岁以前这段时间摩西的生命忽略掉，以为他到40岁的时候就能够侍奉神。这是今天教会里面很少人变成属灵的原因。神拆毁摩西，拆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什么都不行。你再读下去，他说我连讲话都不会讲。他从前是这样吗？40年旷野的生活是他不会讲话，因为没有人接触，天天就是这几只羊，天天就是刘儿跟他几个女儿，对谁讲话，长篇大论，没有人要听。摩西说我素来不能言，就是你呼召了我也不能讲话。他不是这样子的，本来不是这样子的，但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在旷野里面改变摩西。不仅这样，刘儿说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他，摩西还是要过生活，40年跟他的岳父米甸人同住同吃，娶希伯来为妻，生了两个儿子。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摩西，你的前途在哪里？你的使命感在哪里？这就是你的生活，这就是你的命定。我常常看完弟兄姊妹们说啊，我们有很自己，我有很好的理想，要为了家人建立更幸福的生活。摩西也是这样子吧，为他的岳父米甸祭司，为他的妻子希波拉建立更好的生活，为他的两个儿子，是不是？还有什么？摩西根本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和旨意是什么，但是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这有很多的作用。第一个，我想摩西在旷野的生活，除了刚才我们讲对他自己完全没有盼望，第二，因为没有盼望，所以也没有什么雄心大志，没有什么雄心大志。神在呼召他，他的表现一再抗拒，一再抗拒，但是神说就是你，就是你。这样一个人，神可以把整个以色列民族交给他，因为他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圣经上说摩西比世上的众人更谦和。什么学谦和的？放在旷野里面，当你不被神用的时候，当你没有用的时候，当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杀人犯的时候，你放弃了所有一切追求，一切的打算，每天的日子就这么过，还是一样生活。就这样，摩西天然的生命被神炼尽。当然，他在旷野里面所有求生的本能，也许以后在带领以色列百姓也有作用。他在埃及所有一切学问一点都用不上，埃及的学问绝对不包括教他怎么生存，教你他治国之道，教你他怎么统御，怎么领导，怎么建设，在旷野里面毫无作用。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心中起意，有这样一种雄心大志，为神做什么事？感谢主，是要感谢主，但另外一方面， 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新约里更清楚，神要叫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一切靠着自己努力筹算的方法，神要叫我们放下。你肯不肯放下？肯不肯在旷野里面单独学依靠神的生活？要决定你在神的面前价值有多少。旷野的生活是孤单的生活，没有人帮助你。旷野的生活是艰苦的生活，没有天然的资源。摩西过来了，你看保罗，他得救以后第一件事情到旷野去，可能不像摩西这样是神要训，要用苦待生活的方苦的方法来带领他，但是至少他在那里不寻求人的帮助。我不知道摩西心里还有没有神，甚至我可以这样讲，保罗当然比较不一样，他知道他为什么去旷野，但是神的手在摩西的身上。上一次我说要把一个属灵的领袖训练出来不是容易，神肯花40年训练摩西。我自己出来侍奉主主非常急切，而且我以为我已经在属灵生命里面很有学习了，信主才5年，侍奉主40多年，神没有把我完全放在旷野里面，但是45年下来，40几年的训练，认识自己天然生命多一点，更加不敢靠自己的方式。我来这边跟说，保罗第一件事情祷告，不是因为读经读到的，是圣经里面保罗在各个教会第一件事情祷告，而是侍奉的经验叫我说，如果不祷告，我一定错。感谢主，上个礼拜祷告聚会有18个人来参加，我还没有放弃祷告聚会，请所有侍奉的人好好来祷告。祷告不是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神，让神来办理，是告诉神我们有没有错。祷告中间让神改变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了计划就做成了。我对理事会这样说，感谢主，第一次我听说这个教会有教会历史以来所有在任理事一起来开祷告会，第一次，好现象。圣公团也不是照我们方法做，我们会做事，但是生命要改变。如果生命不改变，事情做完了没有太大价值。摩西的经历是特别的，也许今天神不会用40年像带领摩西一样让他在旷野里面，说得好说得不好自生自灭，其实神看住他。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如果我们不能从摩西学的功课知道说我们天然生命的伟大能力、勇气、见识、眼光都算不得数，那我们的侍奉还是没有价值。漫长的过程，40年神训练摩西。为什么这里所说他看为埃及所受的凌辱比，对不起，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呢？怎么样怎么样把摩西的受这个在旷野生活跟基督的受基为基督受的凌辱放在一起的呢？希伯来书这样说，对不对？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怎么有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凌辱 disgrace 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了7次还8次。disgrace， 摩西在旷野就是 disgrace， 不是有人来羞辱他、来辱骂他，他在埃及这样的身份到了旷野就是一个 disgrace。中国人说真丢脸呐、啊。但弟兄姊妹们，这个丢脸结果却产生正面的果效。弟兄姊妹们，神下手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剥夺都是为了让基督增添在我们身上。 一个人天然生命的破碎，结果就是基督的分量在他里面增加。我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有个弟兄在我离开的时候叫我唱一首诗歌，在他的聚会里面，那首诗歌就讲到神要剥夺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增加。摩西所受的凌辱使他得的基督，在神的眼中看，虽然旧约新约没有分别，一切的下手剥夺都是为我们叫我们更认识主。当我们遇见所有不顺利的环境、痛苦、人的讥讽，像这里说谁理你做我们的审判官，这些话语伤我们，但是同时我们所受的羞辱让我们天然生命败坏破坏。当我们天然生命被拆毁的时候，属灵的生命、基督耶稣生命才会从我们里面长出来。所以他说比一切的财物更宝贵，这句话可以这样翻，比一切埃及的一切更有价值。 Treasure 比埃及一切东西更有价值，不是埃及的财宝，那个财宝太少了。最后说因为他想要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们，摩西要得什么奖赏想过没有？希伯来书不是随便讲的，这个奖赏就是得着基督，这个奖赏就是我们生命改变，在这个天然生命被破碎以后所产生的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所要的，这是生命给摩西的奖赏。刚才我唱诗歌 I'd rather have Jesus 太浅了，但是也是全部的意义，大家都知道 Beverly Shea 唱这个诗歌，大家都熟悉。其实什么叫得的基督，什么叫宁愿有耶稣，摩西是个例子。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